三藏劫，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余传有之。这个传字要读传。曰：臣视其君可乎？曰：贼人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臣，臣贼之人谓之义夫。闻诸义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一章就是孟子警惕这个齐宣王，要做一个君王就不能够失去民心，失去了民心的人就不能够称之为王，称之为君。那么有一次齐宣王他问孟子，从前商汤王把夏桀王放逐了，这个放就是放逐了，把他驱逐了。因为商汤王去伐这个桀的时候，把这个桀放逐到南朝的地方，那么夏朝就亡了。所以说这个汤放桀，武王伐纣，周武王伐这个商纣王，因为商纣王暴虐无道，周武王起兵来讨伐他。那么这两件事情在历史上都有记载。现在齐宣王他就拿来问孟子，是不是真有这回事呢？孟子对曰：余传有之。那孟子回答说，在古书上是有这样的记载，这个传就是在古代的书籍，在古书上有这么一回事，有记载。那齐宣王就问了，臣视其君可乎？那么夏桀王、商纣王是天子，商汤王跟周武王是诸侯，那么像这样子臣子去放逐君王，或者把君王杀死，可以吗？因为齐宣王他认为孟子他也是要讲君臣之分，要讲仁义之道，那臣子在下位怎么能够去杀这个在上位的君王呢？那么这句话在别人也可能认为是很难回答了，但是孟子他回答得很好。孟子曰：贼人者谓之贼，这个贼是当动词，伤害，伤害人道的人就叫做贼，这个下面的贼字是名词。贼义者，如果伤害义理的人就叫做残，害人害义的，这个就所谓残贼之人。这个残贼之人那就称为义夫，所谓义夫者就是毒夫，因为这种人他已经是众叛亲离了，已经失去了民心了，连他的亲戚家人都不耻了，这种人叫做义夫，义夫就是毒夫了。闻诸义夫纣矣啊，我只听说周武王他所杀的是一个毒夫商纣，未闻弑君也，我没有听说是弑君，没有听说是杀这个君王。那孟子的意思就是说，从前这个君王就是要由人民拥戴他才能够成为君王，所以古人造字，这个君者就是群也，这个君字的意思就是到群众的群字来解释，群天下而君之，要由天下的人都拥戴他，他才能够成为君王。那既然失去了民心，失去了众人，他就不能够成为君王的，这种人就可以说是只有一个毒夫了，只是一个毒夫了。 所以周武王所杀的杀一个毒夫而已，并不是杀君。如果他真的是君王，有那么多人拥戴他，他又怎么能够杀得到他呢？又怎么能够把他除掉呢？所以孟子他讲这个话，也就是警惕齐宣王，不要像这个夏桀王、商纣王那样的暴虐，那就不会要招来人民的杀戮了。齐人发言，甚至先王问曰：“或为寡人误取，或为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发万乘之国，五行而举之，人力不知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有一次齐国去打这个燕国，齐国在山东，燕国在河北。那么打赢了，这次啊，齐国打赢了，因为当时燕国发生的内乱，齐国去讨伐他。打胜了之后呢，先王就问：“或为寡人误取，有人说要不要这个，要我不要把这个燕国占领？这个取字就是他占领的意思的，把它取过来。或这是某个人，某人要建议齐宣王不要占领燕国。那么，但是也有人要劝这个齐宣王把燕国占领了，或为寡人取之，有人要占领他，有人要不占领他。”那么在齐宣王的意思啊，以万乘之国发万乘之国，那么当时战国七雄，齐国是万乘的，有一万家兵车的大国的，那燕国也是万乘的，那么以这个一万乘的大国去攻打一万乘的这个大国，五旬而举之，五旬者就是五十天呢，十天叫做一旬，五旬只花了五十天的时间就把这个燕国占领了，打赢了。人力不至于此，如果光是靠人的力量，可能不会到这样的地步。这个此字就是代表上面所讲的五旬而举之，同样的是一个大国，为什么只要五十天的时间就把燕国打败了呢？那么光是靠人力可能不至于此，不会这样快。那齐宣王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定还有天意的，一定是有上天的帮助才可以顺利的打赢了。所以不取必有天殃，如果天来帮助他而他不去占领燕国，必有天殃，一定会遭遇到天降这个灾祸。天殃者就是天把这个灾祸啊降下来，因为天意要你取这个燕国，你不取就违反了天意了，那你就会有灾祸到来。取之何如呢？那齐宣王问孟子：“我现在把燕国占领了，怎么样？可以吗？”实际上呢，齐宣王也就是想要占领燕国，只是他恐怕遭遇到别的诸侯反对，所以他提出来问孟子。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也，则取之。假如你占领了燕国，而燕国的人民高兴，愿意让你占领他的话呢，这取之，那你就把燕国取过来了。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古代的人也有像这样做的，也有尊重人民的意思这样做的，就像是周武王。因为商纣王到最后那样的暴虐无道，人民痛恨到了极点， 所以周武王讨伐商纣王，也就是顺天意人，顺从人民的意思，这样做了。那么当时得到人民的支持，所以很顺利的把商朝灭了。这就是取之而焉民悦的这种例子。取之而燕民不悦，假如占领燕国而燕国的人民不喜欢不愿意这物取，那你就不要去占领它了，不要把它取过来了。就像古之人有行之的，古代的人也有这样做的，就像周文王。周文王那个时候对这个商纣王还有一部分的人心没有归附周文王。当时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商纣王的天下有三分，周文王已经得了两分，但是还有一分没有归附。那周文王他就不去讨伐商纣王。到了周武王的时候，三分的天下都通通归到周朝这边来了，那周武王就顺理成章的把商纣王灭了。所以当时还没有全部人民的心意归到周朝的时候呢，周文王他就不起了，没有去讨伐商纣王了。所以古之人有行之的文王事业，就像周文王这样。那孟子的意思也就是要齐宣王效法周武王或者是周文王的那样的尊重民意，以万乘之国化万乘之国。那么现在齐国是万乘之国，去攻打燕国的万乘之国，但是胡将以迎王师，燕国的人民拿很多的菜呀饭呢来迎接你的军队。所谓单食，就是用那个木碗装的饭，用水壶装的汤。单食胡将表示我们现在呀拿这些食物去慰劳军队。因为当时燕国那一段呢人民痛苦不堪，那现在齐国要派兵去攻伐这个燕国呢，那燕国的人民欢迎他们慰劳他们的军队，那也就是表示啊希望齐国来解救他们了。岂有他哉？难道有别的原因吗？为什么他们用单食胡浆来迎接你的军队呢，来慰劳你的军队呢？岂有他哉？是不是有别的缘故呢？没有，避水火也只不过是为了要避水火而已。他们在水深火热之中，你能够解救他们，那他们当然是欢迎不下，当然是要尽量的拿东西来给你的军队吃啊，来慰劳你们。但是如果你接收了燕国之后，占领了燕国之后，如水一深如火一热，好像把这个人民掉到水里面掉得更深了，掉到火里面烧得更热了，这个意识更强。他们已经是在水火之中，你还要加深他们的水深火热的痛苦，那也就等于意蕴而已矣，那也不过是啊他们这些老百姓只有转到向别的国家来求救了，这个运是运转。如果你齐国还是像从前的燕王对他们那样暴虐，那他们也可以同样的方法去欢迎别的国家来把你消灭的赶走了，那你又何必这样做呢？所以孟子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征伐哪一个国家，都要顺人民的心意。如果人心能够喜悦，就等于就合的天意了。所以顺天应人，天与人是合而为一的。天不说话，就是人民来代替他说话了，天不会做事，人民就代替他做事了。所以你要顺从天意，就是要顺从民心。你得不到民心，一样的就会遭遇到被驱逐、被推翻的命运。 齐人发言取之。那么齐国打这个燕国的时候，就齐宣王还是没有听从孟子的劝告，那么就把燕国占领了。但是占领了燕国之后呢，诸侯将谋救燕，其他的诸侯就要商量怎么样来救这个燕国。因为当时的战国时代，大家都要求一个平衡的势力，势均力敌。那现在齐国占领了燕国，就等于增加了一倍的力量，那其他的诸侯怎么能够坐视不救呢？那对其他的诸侯就构成了威胁了。所以大家就要想办法来救这个燕国。他们救燕国也不是真正为燕国来打算，都是为自己本身的利益打算。恐怕齐国强大了，对自己威胁了，构成了很大的一个威胁的作用，所以他们要救这个燕国。那齐宣王就恐慌了，他就问孟子：诸侯多谋寡寡人者，何以待之？现在各国的诸侯啊，他们都在那里商量要来攻打我，多谋寡寡人的很多都在商量，这个谋是商量计划，他们要计划来攻伐我，何以待之？我要怎样来应付他呢？这个待之就是对待他，应付他。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氏也。他说我听说啊，从前商汤王起初只有七十里的地方，他就以七十里的这块地方而最后能够统一天下，为政于天下就是统一天下了，统治天下。因为他后来把夏桀王驱逐了以后，建立了商朝。原来商汤王只有七十里的这个大的土地啊，最后统一了中国。未闻以千里为人者也，我没有听说齐国现在有千里之大，还去畏惧别人，还去怕人家来攻伐他。那孟子就引用《书经》里头的一段话说：书曰，书经里面说，汤义政治歌时，商汤王开始征伐的时候，汤义政这个义是开始第一次，商汤王第一次征伐的时候，从这个各国开始，因为这个各国的君王横蛮无理，很霸道，商汤王很多次帮助他，结果他恩将仇报，所以商汤王忍无可忍了，派兵来攻打这个各国。这个各国在当时是商朝的，是夏朝的一个小国，也是一个附庸。那么商汤王就去征伐他，天下信之，天下的人都相信商汤王去攻伐这个各国是为了解救各国的人民，是为了讨伐各国的君王，而不是侵略的行为，他是解救人民，所以天下的人都相信他，因为商汤王是一个仁政。所以东面而战，西夷怨，商汤王到东面去征伐的时候，那么西边的夷地就在怨恨。南面而征，到南面去征伐的时候，北边的夷地就怨恨，北边他们怨恨什么？曰西为后我。他们怨恨的这个原因就是说，为什么要把我放在后面呢？西为后我，这个西是何以，何以要把我放在后面，为什么不先来攻伐我们这边呢？那可见得在当时各国都是痛恨自己的君王没有让他们过得很好，甚至于暴虐他们，都希望商汤王快一点来解救， 你快点到我这里来吧，快点救我吧。所以三山王到东面镇的时候，西面的人就怨恨，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呢？南面而生的时候，北地就怨恨，为什么不先到我这里来呢？那变成了这样子的，大家都欢迎他都来不及了，都希望他早点来救我了。所以民望之若大害之望于离也，人民盼望这个商汤王去解救他们呢，好像是大旱之望于离，好像是在天干的时候啊，希望下雨那样的铺陈。这个云离者是天上的云，有了云就会下雨了。在那个大旱天干的时候，人民盼望这个下雨是盼望的多么的殷切。那现在人民在这个暴政之中盼望一个人君来救他，也是盼望的那样殷切。所以归事者不止，商汤王去攻伐某一个地方的时候，不但是人民不去逃避，反而都一个一个的回来了，归事者都回来了，回到自己的市区里面来。他们并不是害怕商汤王军队要对他们不利，反而大家都从老远的地方回来，不止，这是说回来的人很多，在路上络绎不绝，耕者不变，耕田的人也没有改变他们耕田的工作。那么如果说我们现在照常理来判断，一个地方发生了战争，这个地方的人民都要疏散了，都要跑掉了。可是商汤王攻伐某一个地方，大家还是照常的工作，因为朱祁钧呢调其民，因为商汤王啊，他所讨伐的是暴君，而对一般的人民只是加以安慰他们，帮助他们，这个调字就是当同情安慰的意思，哀悯的意思。所以他并不是对这个人民有所妨害，反过来说他是解救人民。若时雨降，就好像及时雨降下来，时雨的就是在适当的时候所下的雨，好像大旱的时候天干的时候下了一场雨，就叫做时雨。商汤王就像是及时雨那样啊，解救了人民，民大悦，所以人民非常高兴，人民非常欢迎他。书曰，所以书籍里面有两句，惜我后，这个惜是等待，等待我的君王，这个后是君王，等待我的君王来，那这个君王就是指的商汤王了。后来其书啊，我的君王来了，我们就可以复活了。这个书是苏醒的，好像一个人呢睡着了醒过来了，好像一个人死去了又复活了，这叫做书。那么从这一段里头就可以想见到啊，人民是多么的盼望一个人君，多么希望一个好的君王让他们可以好好的活下去。那孟子现在就用这个典故啊，用这个例子来告诉齐宣王说，今燕掠其民呢，现在燕国虐待他的人民，暴虐他的人民，往往而争之，你去征伐他，你以为将臣举于水火之中也，人民都认为你会把这些人民从水火之中救出来，这个拯是拯救，拯救他们从水火之中把他们救出来。所以当时胡将啊，拿吃的喝的东西来迎接你的军队，以迎王师，这个王是齐王，来迎接你的军队。若上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众庙，迁其重器。假如你的军队到了燕国之后，把他们的父兄杀死了， 把他们的子弟用绳子绑起来了，这个戏呢就是用绳子绑起来捆绑他了，把他们当囚犯看待了。毁其宗庙，把他们祖先祭祀祖先的宗庙也摧毁了。迁其重器，把他们一些贵重的器皿器具啊物品呢、啊、把它抢走了。这个迁字就是搬迁了，也就是抢夺了。重器者就是贵重的物品，金银珠宝啊这些东西。那假如你的军队要这样子做的话呢，如之何其可也？那怎么可以呢？那燕国的人民又怎么会欢迎你呢？天下固为己之强也，天下的人本来就已经畏惧齐国的强大了。这个故事本来就已经对齐国很畏惧，今又背地而不行仁政，现在你又增加了一倍的地方，你把燕国占领了就等于是增加了一倍的地方，可是你不能够推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那就等于你发动了天下的战争，这个兵是代表战争，你就引起了天下的战争了，因为别的诸侯不能够眼睁睁的看到你做大，看到你增加一倍的势力，那他们不能够袖手旁观，他们就一定要起来打你。所以孟子对齐宣王说，王叔出令了，你赶快下个命令，赶快下命令了，反其貌离，把燕国的人民老的小的送回去，这个貌是老人家，你是小孩子，你的军队把燕国的人民俘虏过来的，你现在好好的把他们送回去，这个反字是送回去，老的小的把他们送回去，子息重器，你们的军队把他们贵重的物品抢夺过来的呢，通通都停止，不要再去抢夺了，物归原主，送还给他们。谋于燕众，同时跟燕国的人民来商量来计划，看他们需要怎样的君王，治君而后去之，你替他们设置的君王，这个治字就是设立，你跟他们设立的一个君王，让他们自己愿意受哪一个人来统治，你就替他把这个君王立好，而后去之，那么齐国再撤退了，再从燕国撤退。如果你能够这样做的话呢，这有可及止也，那还可以来得及停止诸侯来攻打你，这个止字是停止，你还可以阻止，来得及阻止诸侯不去攻打你了，你要真正的为燕国人民着想，替他们立一个君王，把他们的老老小小的人送回去，那你就可以不至于啊让别的国家攻伐你了。所以孟子他是给齐宣王的一个建议，要他放弃燕国的土地，那么就可以免除了一场战争了。周瑜鲁讧穆公问曰，吾有失时者33人，而民莫知时也。诸志则不可生诸，不助则既是其掌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周国跟鲁国都是在山东。有一次，这个周国跟鲁国发生了冲突，这个轰字就是冲突啊，发生了纠纷，好像啊两个人吵架内讧啊都叫做讧，那这里周瑜鲁讧啊就是周国跟鲁国发生了冲突了， 穆公为了这个周穆公啊打败了，因为鲁国跟周国比起来还势力要强一点，虽然这两个国家都是小国，但是周国比鲁国更弱，那鲁国打赢了。那周穆公他就问孟子说，因为孟子是周国人呢，穆公问曰，吾有失时者33人，他说在这一次的冲突之中啊，我的官吏，这个有失者就是指的官某一种官吏，管某一件事情的主管都称为有失，那也就是主管某一件事情的这些官吏就称为有失。周穆公说，我的这些官吏呀、啊，在这次的冲突之中死了33个人，而明末之时也，可是老百姓呢都没有哪一个人挺身而出啊为国来拼死的，而明末之时也，人民呢、啊、他们都好像不愿意啊看到这些有失死啊来救他诸之，所以周穆公很生气，他说如果要把这些人民见死不救来把他们杀的话呢，这不可生诸，那就杀不完了，所谓生字是当禁止讲，不可生诸，杀也杀不完，人民那么多你怎么去杀呢，不诛，那么如果不杀这些人的话呢，则既是其掌上之死而不救，他们瞪到眼睛看到他们的长官死而不去救，所谓既是者就是怒目而死，表示这个人民呢恨这些官吏呀、啊，眼睁睁的看到他们去死也不肯去救，那这些人民又怎么能够容忍他们有这种行为呢，如之活则可也，那要怎样做才好，到底对这些人民要怎样来处分他们呢，孟子对曰，凶廉积税，在这个平常遇到连城不好的时候，凶廉收成不好的那个那一年就叫做凶廉，积税发生饥荒的连税，就是说人民没有饭吃啊，饥荒遍地啊，像这样子，今之民呢、啊、你的这些老百姓脑弱转胡勾货，脑的弱的都饿死了，转胡勾货，他们的尸首都丢在水沟里面，丢在山货里头，这个货在就是那个山谷之中，这个转字就是说把那个尸首啊迁移到那些地方，这个转字也是当迁移的意思，那就表示这些人民呢死得很多啊，没有办法去埋葬，就把他们的尸首都丢在篝火里头了，这个叫做转，脑袋弱的因为他们跑不动啊就饿死了，就把他尸首丢在篝火之中了，壮者年轻力壮的呢善而知四方，都逃散到四方去了，因为他们要去谋求生呢、啊、要去找生路啊，那就东奔西跑啊到各地方去逃亡，几千人一样、啊、像这种情形的有几千人，那人民死的死逃的逃，而今至仓廪食府库充，可是在你呀、啊、在你做君王的人仓里面装的满满的谷子，这个食者就是满了，仓廪是装谷子的地方，你的仓里头装满了谷子，府库充，你的府库里面装满了钱财，这个充字食字都是当充满的意思，府库是装钱的，仓廪是装谷子的，那就表示这个君王 还是有很多的孤子，很多的钱财，但是眼睁睁看到人民饿死流亡，都不去拯救他们。有拭目以待啊，你的这些官吏没有哪一个人把人民的痛苦告诉你，莫以告，他们都不告诉你。你不知道人民有这种饥荒的情形。那么这些有失，是上慢而残下也，他对在上的人怠慢职守，而对在下的人民加以残害。他们可以中饱私囊，他们可以从这中间来剥削，一方面隐瞒了实情不报告君王，一方面对在下的人多方面的剥削。这种官吏人民又怎么样去爱戴他、拥护他？人民又怎么样去救他们呢？恨他们都来不及了。所以曾子说，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出尔反尔这句的典故就从这里来的。从前曾子说过，戒之啊，我们做事情要小心谨慎啊，这个戒是警戒，我们要警戒自己啊，不要做错事情。因为出乎尔者，从你身上做出来的反乎尔者也一定会回报到你自己身上去。所以你自己做的事情怎样，那么你将来得的结果就会怎样。出乎尔反乎尔，从你身上做出来的也会回报到你的身上去。那你做得好就有好报，做得不好就有坏报，这是一定的。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就是出乎尔反乎尔。福民今而后得反之矣。那么现在这个中国的人民在这个饥难的时候，得不到官吏来同情他、帮助他们，现在他就得到了一个报复的机会了。今而后得反之矣，现在他们得到了一个报复的机会。这个反之就是报复，因为平常饥荒的时候，这个官吏对他们不闻不问、漠不关心，现在遇到了战争，人民当然也就袖手旁观了，他也就来报复你了。今无油焉，那你就不要去怪他们了。这个油字是责怪，你就不要去责怪人民了。今行仁政，那假如你能够施行仁政的话，你在平常多多的关心人民的痛苦的话，施民轻其上，使其长矣，那么老百姓自自然然他就会对他的长上来关怀了，使其长也就对他的长上去为他效死了。所以这一章也是孟子说，一个君王啊，同这些官吏平常都要尽心尽力的来关怀人民，不能够到了临时的时候怪这个人民呢，不去救这些官吏。那么这也就是孟子他是一切都要以人民为主的一个证明。滕文公谓曰：“滕小国也，见于齐楚，视其乎视楚乎？”滕国也是当时的一个小国，滕文公是滕国的君王，是滕定公的儿子。滕国也是在现在山东的滕县。那孟子他到滕国的时候，滕文公问他，滕是一个小国， 那么这个小国建于齐楚，夹在这个齐国跟楚国之间，这个建字是夹在中间。齐国跟楚国是大国，而陈国呢刚刚好夹在这两个大国之间，齐国在山东啊，楚国在湖北。是齐乎？是楚乎？那么这个陈国的处境就相当困难了。在战国时候，这个小国都要依靠大国来帮助他了，来庇护他。那陈文公就很烦恼啊，这两个大国到底是要靠哪一个好呢？是齐乎？是要侍奉齐国吗？还是侍奉楚国呢？那假如你对齐国太好，这个楚国又不高兴了，对楚国靠拢，齐国又不高兴，所以这个陈文公就感觉到很困惑了，很烦恼。他又问孟子，孟子对曰：世谋非吾所能及也。孟子说，你要跟我商量这个问题，这个谋是谋划，你要跟我谋划这件事情呢、啊，非吾所能及也，这不是我能够替你想得到，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够做到的，我没有办法替你拿主意。无以不得已的话，你非要我替你想个办法的话呢，这有疑，那我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凿石池也，筑石城也。唯一的办法就是说，要把这个池，这个池子就是那个城墙外面的一道护城河，那个叫做池，把这个护城河把它挖深，凿石池也。因为从前的这个国防建设啊，都是靠这个城池来巩固的，那么城要筑得很高，池要挖得很深，可以防止敌人来进攻了，来攻打你了。所以城池是唯一的巩固国防的两样要很重要的这个设施。那孟子就说，我贡献你的方法就是说，你把这个护城河把它挖深，把这个城墙筑高，你这个国防的设施加以巩固起来。那么在发赠诗人，你要教这些人民同心一德啊，来固守你的城池，以民守之，你跟人民来防守，来固守你的疆土，孝死而民夫去。那么让这些人民宁愿听得死，他们都不要离开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国籍。那么你要平常啊教导人民，教他们爱国爱家，灌输他们这种守土的观念、孝死的观念，那么则是可为也。那么这样子做的话，那还可以做得到，那还可以有所作为。那你就问我，是齐乎？是楚乎？我没有办法替你决定，不得已我贡献你一个办法，那就是把你的国防巩固起来，把人民是加以教导，让他们增加守土爱国的观念，这样子还可以有办法。所以孟子讲这段话的意思，也就是告诉他要国家要能够自强，也就是张晋自强的道理，不可以依赖别人，更不可以依赖那些大国。所以求人不如求己，那孟子就把这个道理告诉了
台湾过。
那么《杨辉王篇》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下面我们开始要讲到归公孙丑。公孙丑当去上，公孙丑问曰：夫子家齐之倾向，德行道焉，虽有此报望不义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公孙丑是孟子的学生，那么他提出一个问题问这个孟子，他说如果夫子到齐国，做到齐国的倾相的话，家齐之倾相，这个家就是担任的，这个夫子是指的孟子。假如老师您做了齐国的倾相，你担任齐国的倾相，他问那个孟子：夫子家齐之倾相，假如您做了齐国的倾相，那么你就可以推行你的大道，德行道焉，可以推行你的主张，虽从此霸望，那么你实行的主张就可以霸天下或者是望天下，那也就不